失衡，美国罗格斯大学食品生物技术博士马胜学作品，帮你摆脱亚健康和慢性病，找回健康。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小鸭播讲。第二章，营养，生命的基础。对人类而言，黄金不是最重要的财富，唯有健康才是一切。生命的七大营养元素。食物如同一座迷宫，由外向内看，只能看到它的轮廓，只有走进去，才能领略食物王国的丰富多彩。机体通过食物摄取获得营养素，再加工成酶和激素等物质，参与新陈代谢。其中有一部分可以自身合成，即在体内由其他食物成分转换生成，可以不从食物中直接获得，称为非必需营养素。它们对提高机体免疫力、延缓衰老、预防肿瘤、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病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那些不能在体内合成，必须在食物中获得的营养素，则被称为必需营养素。最主要的也是为大家熟知的七种营养素。这七种营养素包括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水、矿物质、维生素和膳食纤维。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在食品中存在的比例较大，而且人体对这些营养素的需求量要远远大于其他的营养素，因此被称为宏量营养素或常量营养素。而维生素和矿物质在平衡膳食中仅需少量，故称为微量营养素。矿物质中又分常量元素和微量元素，常量元素在人体内含量相对较多，微量元素在人体内含量很少。宏量营养素与人体健康。碳水化合物是维持人体正常工作运转的宏量营养素之一，它几乎存在于所有的食物当中。你可以通过补充土豆、谷物、面包等食品来摄入碳水化合物。除此之外，水果、蔬菜、牛奶、酸奶、豆类、坚果和植物种子也是非常优质的碳水化合物来源。我们人类的大脑、心脏、肾脏乃至肌肉都需要碳水化合物，才能够确保它们时刻处于高效工作的状态。碳水化合物在三大宏量营养素中的需求量是最大的。一般来说，我们每日摄入热量的 45% 至 60% 都应该通过碳水化合物来获得。蛋白质是构成生命体的钢筋水泥，千真万确。蛋白质是我们细胞的基石，也是我们身体塑形的基础。蛋白质还是各种组织生长和修复的前提。蛋白质分解为氨基酸，可以帮助我们的肌肉和细胞生长。蛋白质也是重要的能量来源。我们每日摄入热量的 10% 至 35% 是通过蛋白质来补充的。氨基酸是组成蛋白质的基本单位。氨基酸一共有20种，其中有8种被认为是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因为它们无法通过人体自身合成，只能通过饮食来补充。我们必须通过补充高蛋白的餐食来保证健康。高蛋白的食物来源包括鱼肉、鸡肉、牛肉、坚果、牛奶、鸡蛋等动物蛋白。当然也可以选择豆腐这类食物来补充植物蛋白。大肆鼓吹脂肪无用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很多对脂肪不是很了解的人依然谈之色变。事实上，我们的生命系统需要依靠脂肪才能够存活下来。脂肪不但能够为身体提供热能，以维持生命体的正常运转，而且脂肪中的磷脂和胆固醇是人体细胞的主要成分，在脑细胞和神经细胞中含量最多。你可能不知道，脂肪中的固醇还是制造人体固醇类激素的必需物质，如性激素、肾上腺皮质激素等，对于精子的形成、前列腺素的合成等都非常重要。一般而言，我们每日热量摄入的 20% 至 35% 是通过脂肪来补充的。脂肪同样保护了器官，它相当于缓冲物， 使我们受到冲撞时感觉不那么疼。同时脂肪能够增加食欲，促进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和利用。如维生素 A、维生素 D、维生素 E 等，它也是我们大吃一顿后感到饱腹的原因，会告诉我们身体需要停止进食了。其实脂肪带来问题的原因往往是摄入量过大，超过了需求量，这时脂肪就被储存起来，变成了身体的负担，赘肉。膳食纤维是一种不能被人体消化的碳水化合物，以能否溶解于水中为标准，可分为两个基本类型：水溶性纤维与非水溶性纤维。纤维素、部分半纤维素和木质素是三种常见的非水溶性纤维，存在于植物细胞壁中，而果胶和树胶等属于水溶性纤维，存在于自然界的非纤维性物质中。膳食纤维体积大，可促进肠蠕动，减少食物在肠道中停留的时间。此外，膳食纤维在大肠内经细菌发酵，直接吸收纤维中的水分，使大便变软，具有通便作用。另外，膳食纤维还有利于减肥，预防结肠癌和直肠癌，防治痔疮，降低血脂，预防冠心病，对人体具有诸多益处。过去的营养学家主要研究人体内以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维生素、矿物质等为代表的 30% 的固形物质，忽视了对占人体 70% 左右的水物质的研究。然而水对于人体的正常运转是十分重要的。人体如果没有水，养分则无法吸收和输送，废物不能排出，血液不能运行，体温不能调节，体内各项生理活动无法进行。人们咀嚼食物时需要唾液，消化食物时需要胃液、胰液、胆汁等，这些消化液绝大部分都是由水组成的。人体在整个新陈代谢过程中所产生的有毒物质和废物需要排出体外，如大便、小便、出汗、打喷嚏、呼吸等，都需要水才能进行。最新的研究结果表明，水不仅担负着体内物质的输送与媒介作用，而且直接参与到生物大分子结构中。水与体内的生物大分子共同完成人体的物质代谢、能量代谢和信息代谢。DNA 持续不断的重整、复制、转录，以致形成相应的蛋白质。没有水就没有生命。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人可以存活7天，但如果没有水，生命只能维持3天。正是因为水在生命中的重要地位，专家们才得出了水质决定体质的结论。隐性饥饿，微量营养素缺乏。微量营养素在人体中含量小于 0.01%， 每千克体重含100毫克，人体每日的需求量只有千分之几克或更少。微量营养素包括维生素和矿物质，是正常生命活动不可缺少的，它们不能在人体内合成，只能依赖食物摄取。微量营养素对人体主要有2种功能，作为辅助因子参与特定的酶促反应，清除自由基，以防止组织受到过分的氧化损伤。由联合国三大粮农机构联合发表的2015年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报告指出，如今 7.95 亿的世界饥饿人口数量比1990年至1992年期间减少了 2.16 亿，降幅为 21.4%。 虽然抗击饥饿的成果显著，但是另外一种因微量营养素摄入不足而导致的隐性饥饿却正在悄悄地危害人类的健康。全球每年约10万名孕妇因缺铁性贫血而死亡，中国因维生素 A 和锌缺乏，每年导致大约100万名幼童死亡。叶酸缺乏导致约25万名新生儿严重残障，因营养不良而导致的劳动力损失将占一个国家 GDP 的3%至5%。多次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数据表明，中国依然存在营养缺乏与营养过剩并存的突出问题。由于膳食结构不合理，导致各种微量元素缺乏的亚健康人群数量庞大。据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到2020年，中国与膳食营养相关的慢性病占死亡原因的比例将达79%。 这已经成为提高中国居民健康素质的巨大障碍。隐性饥饿的问题不容忽视，研究表明它会直接导致出生缺陷及发育性残疾，增加儿童和孕产妇的死亡率，危害儿童及青少年的体格和智力的正常发育及成年人的健康，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素质和经济发展，致使贫困局面恶化，限制国家的生产力和经济增长。隐性饥饿不仅是贫困地区存在的问题，在新兴和高收入经济体中也频繁出现。集约化现代农业的耕作造成了农产品中维生素和矿物质元素的缺乏，但我们可以以此为途径解决微量营养素匮乏的问题。在中国，尽管目前小麦产量逐步提高，其平均铁锌含量仅为每千克20毫克，与成人每天所需铁锌量45毫克的标准相差甚远。其他农作物中的铁、锌、维生素等微量营养元素含量也显著低于国际水平。不过，中国的许多生物强化项目开展已久，水稻、小麦、玉米等作物新品种或品系已富含微量营养元素，如铁、锌、类胡萝卜素等物质，相信不久隐性饥饿的问题就可以得到改善。有益健康的非必需营养元素。非必需营养元素又叫做食疗营养素，这些营养素除了具有保健功能外，对预防某些慢性疾病、提升某些疾病的治疗效果以及提高机体的健康水平都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在抗癌、抑癌、抗氧化、抗疲劳等方面，所以在生活中可以隔三差五的食用。不同的蔬菜水果有其特有的非必需营养素，例如在大豆、扁豆、绿豆等豆类食物中含有水苏糖、棉子糖等低聚糖，其虽不为人体提供热量，但有促进双歧杆菌增殖、有利于正常菌群平衡的作用。香菇、黑木耳、金针菇、银耳、茯苓等真菌类食品中含有某些多糖成分，能够活化巨噬细胞，刺激抗体产生，提高人体免疫能力，因此有一定的抗肿瘤作用，还能防止肝纤维化。非必需营养素也存在于动物性食品中，尤其是在水产品中，例如虾、蟹等所含的虾黄素具有清除自由基、抗氧化及增强免疫功能的作用。它们外壳中富含的甲壳素具有吸附毒性物质、抑制胃酸、抗胃溃疡病、促进肠道蠕动、调节肠道菌群、降低血清胆固醇的保健功能。不为人知的第八种营养素，益生菌。人体中藏有超过800万个微生物基因，超过10000个物种。微生物细胞的数量是人类细胞的10倍。在健康成人的肠道内，大约栖居着400多种细菌，其数量在10^13到10^14以上，重量为1000克，占人体体重的50分之1至60分之1，其体积相当于肝脏大小。这些肠道细菌大致可分为3大类。益生菌数量庞大，不但无毒无害，且具有营养、免疫、生物拮抗等作用。有害菌数量极少的致病菌，数量超过一定的范围即可引起疾病。双向菌也叫中间性菌，数量介于益生菌和有害菌之间，具有双向作用，即有时治病，有时不治病。益生菌能够构筑屏障，防止毒素入侵，肠道菌群附着在肠道内壁，形成一层选择性通透膜，有效阻止大量病毒、有害菌等毒素侵入血液，导致疾病的发生。此外，益生菌可以调控人体情绪的表达，如让我们产生愉悦情绪的多巴胺和五净色胺，90%是在肠道益生菌的作用下合成的。益生菌还能改善蛋白质代谢，为人体提供蛋白质以及制造维生素，促进钙、铁和磷等矿物质的吸收。另外，科学家还利用益生菌预防和治疗肝脏疾病，提高人体免疫力。研究证实，益生菌甚至还有延缓机体衰老的作用。用双歧杆菌活菌液喂养老龄大白鼠，结果表明 双歧杆菌能使老龄大白鼠的某些具有抗衰老作用的酶活性升高，而时令大白鼠衰老的物质浓度降低，因此双歧杆菌或许具有一定延缓动物衰老的作用。与人类微生物的多样性和功能性相关的研究，为新的食品配料或膳食方法提供了新的机会，可用于支持日常健康，直接或辅助干预以降低风险，或用于症状缓解的新治疗。但口服益生菌并不像商家宣传的那样效果显著，这是因为绝大多数的益生菌活性受诸多因素的影响，稍有不慎极易造成大量死亡。从口腔进入人体的益生菌要面临温度、氧气、酸碱性变化等环境的重重考验，即便能够活着到达体内，也会因肠道原有居民的排斥而在尚未发挥作用之前便灰飞烟灭。益生菌是好的，然而由于技术瓶颈，我们吃下去的却是益生菌的尸体。基于此，科学家们提供了间接补充益生菌的方法，补充益生元。虽然只是一字之差，益生菌与益生元差别巨大。益生元是一种能够帮助人体肠道内益生菌生长繁殖的增殖剂，及所有低聚糖类物质的总称，如低聚半乳糖、低聚可寡糖、低聚木糖等。换句话说，补充益生元相当于给庄稼加点肥料，让其长势更好。益生元是益生菌的粮食，不具备活性，在服用过程中不会受温度、光照、酸碱度的影响，进入肠道后却能够促进益生菌以10至100倍的速度增殖，因此服用益生元是更值得推荐的调节肠道菌群的方法。让食物成为你的药物，介入性营养研究。让食物成为你的药物，药物就是你的食物。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这一论述明确了营养对人类健康和疾病的影响。鉴于营养素不仅作为代谢的酶反应的底物和产物，而且还可以作为基因表达的调节剂，可以想象它们还可以在调节疾病的代谢途径中发挥关键作用，比如由代谢失调导致的癌症，癌细胞优先利用某些营养物作为燃料，例如葡萄糖和谷氨酸盐，并上调脂质代谢，产生脂质介质以产生支持肿瘤的微环境。通过使用多种营养素来调节这些途径，并干扰癌细胞的代谢需要。营养干预能够抑制癌症的发展，这就是介入性营养。事实上，许多天然化合物已经显示出具有抗癌作用，并且很可能是用于营养干预的最佳候选物。此外，与药物相比，营养物质是安全的，并且容易组合，可以有效地用于多个目标。因此，营养干预的功效可以通过使用适当的营养物来加强营养物靶向特定的代谢途径以恢复健康。介入性营养研究的进展不仅可以改善公众对营养的认知，而且还可以为现代慢性疾病的管理提供更多选择。正如在《狮子王》中提到的，世界上所有的生命都在微妙的平衡中生存，每一项营养素都要适量摄入才为最佳，而衡量这个量的唯一标准就是我们机体自身的需求，过多或过少都对身体无益。水 70% 的滋润，没有水就没有生命，没有水就没有万物的生机勃勃，没有水人类将无法生存。生命起源于水，占地球 71% 的海水溶解了许多组成生命所必需的元素，这些元素相互作用，产生多种多样的无机化合物，由此又产生多种简单的有机化合物。这些化学反应可以发生在大气中、陆地上的池塘里和海洋中，但由于雨水冲刷，各种化合物最终汇集到海洋中。由于紫外线的穿透力比较弱，海洋表面的有机物被分解，而海洋表面以下的有机物则有条件进一步复杂化。由简单的有机物发展出各种生物小分子，如氨基酸、糖分、碱基等。生物小分子又进一步聚合成多种生物大分子， 如蛋白质、核酸、脂质等，海洋为生命的起源打造了完备的物质基础。这一系列存在于水中的逐步建立并完善的营养融合平衡的过程，诱发并伴随着一定结构的隔离系统在水中出现。经过一亿年的漫长进化，海洋中原始细胞逐渐演变成原始的单细胞藻类，它们通过光合作用产生氧气，使大气上层因受到紫外线的作用而逐步被臭氧层覆盖，后者可以防止紫外线的伤害，为生物上陆生活创造了条件。有研究表明，大气中氧含量的升高是促成寒武纪真核生物大爆发的重要因素。寒武纪岩层中三价铁的沉积就是有力的证据，这是因为大多数真核生物都需要氧气。有研究表明，人类是从一种3亿多年前漫游在海洋中的史前鲨鱼进化而来的，而根据最新研究，这种棘鱼属的原始鱼类是地球上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核类脊椎动物的共同祖先，比如猫、狗、鸟等。生机之水，平衡之源，正是自然界首先孕育出了这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的水，数以万计的生物才得以诞生、进化、发展，直到300到400万年前才有了人类的出现。水是流动之水，是循环之水，人体新陈代谢过程有水参加才能完成。人体如果没有水，体内的各种生理活动也就无法进行，人的生命就停止了。难怪法语中的 lime 一词同时具有海洋和母亲的双重内涵，因为水就是地球万物的母亲。人体是一个浩瀚的海洋，在人体组成中，水约占人体总重量的 61.6%， 人体的一切器官和组织里都含有水分，儿童体内的水分更是高达 80%。 一般来讲，水在机体内划分为三大水域，即细胞内液、细胞外液和血浆。存在于数百万个细胞内的体液称为细胞内液，约占体重的 40% 左右，存在于细胞外的体液被称为细胞外液，约占体重的 15% 左右。另外，还有一部分体液存在于血管中，主要为血浆，约占体重的 4% 左右。其余的 1% 则为淋巴液和脑脊液等。这三大水域有隔膜将其分开，例如细胞膜将细胞内液和外液隔开，血管壁将组织液和血浆隔开。三大水域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但为了人体的健康又密切合作，共同完成维护生命活动的使命。可以说，人体的生命活动是围绕水进行的，没有水就没有生命。水的这一特定功能由水分子在体内的流经途径实现，各种形式的水由口腔进入人体，经食道、胃、12指肠到达小肠，绝大部分的水由小肠和大肠黏膜吸收，通过淋巴液送入血液中，成为血液的主要组成部分，再注入静脉被送往心脏，通过心脏，血液由动脉送出，再经由血管分支输送到身体的各个角落。其中一些水分作为器官运作的基础，连同氧气和营养素被肝脏等器官组织细胞接收，另有一些水分则被送到指尖等末端组织，形成滋润组织细胞的组织液。在此循环补给过程中，血管内外液体的平衡至关重要。血管内的血浆蛋白会将血管外的液体吸引到血管内，我们把这种吸引的力量叫做胶体压。在动脉系统的微血管中，血压比胶体压高，所以血液中一部分的水、氧气和营养素都会被推挤到血管外的组织液中，以供应饥渴的组织细胞营养。然而，静脉系统的微血管中的情况却恰恰相反，这里的胶体压比血压高，所以细胞会将那些即将交换的水分、二氧化碳和老旧废物由细胞中溶解到组织液里，再被吸收到血管中，顺势进入血管循环系统，最后被送往肾脏处理。不过，如果食物中缺乏蛋白质而导致血浆蛋白不足，致使胶体压减弱， 无法将含有废物的组织液吸收回血管，水分就会积存于组织细胞之间，形成浮肿。我们的肾脏既是过滤血液的净化厂，同时也是制造尿液的生产厂。肾脏有一套被称为肾源的过滤系统，经过仔细的筛选后，一些电解质等身体需要的物质会由组成肾小管的上皮细胞吸收，被重新送回血管内，而一些废物如尿素、肌酸酐和尿酸，以及多余的盐分、水分和钙质等，则会留在肾小管内形成尿液。另外，水分子还可以随粪便、汗液、呼吸等结束它们在人体内的环游之旅。洁净是一切的基础，喝开水最安全，这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形成的习惯以及对饮用水的认识。但事实上，开水只杀灭细菌和部分病毒，但无法去除水中超标的重金属、无机盐和致癌物。另外，当自来水中含有对人体有害的亚硝酸盐时，经过加热烧开，其含量会增加。亚硝酸盐在人体内积累，会给人类带来血液性疾病。所以，饮用本身就不洁净的开水，对人体健康也是很有害的。水中的任何污染物，即使极其微量，也可能在人体内终身存在，并不断积累聚集，从而对人体产生有害的影响。